現在是誦讀經文的時間，今天所誦讀的經文是在提摩太後書一章六至十節，請聽我讀出。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借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緊守的心。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位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但如今借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他已經把死廢去，借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聖經讀筆，現在是宣講主道的時間。好高興今日有許俊明牧師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講題是你生命呼召的屬靈恩賜。請許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我們一起低頭祈禱。愛我們的主，我們感謝你接著耶穌基督拯救了我們，讓我們得著那永生的生命。你賜給我們這些非凡的禮物，就是要我們加入基督的身體裡面，來到彼此服侍，建立基督的身體，建立教會，使到教會可以成為世人的祝福。求你今天讓我能夠講得清楚，弟兄姊妹能夠明白，我們一同被建立。這樣祈禱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的，阿門。感謝主，我們作為神的兒女，用信心來到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神給了我們權柄，是何等的權力，能夠成為祂的兒女，並且領受祂所賜給我們的禮物，就是永生。因此我們沒有人會失去救恩，因為神那個常存的種子是存在我們的心裡面，就是約翰一書的三章第九節，個種子翻譯為神的生命在我們的裡面，使到我們不會犯罪。我們就領受了聖靈去大能的恩典，這些都是神賜給我們人間給不到我們的非凡的禮物。因此我們要被吩咐在我們生命的呼召裡面呢，要去成長。在腓立比書的第二章十三節說，神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們裡面動工，使你們可以立志和行事。神為了祂自己的美意，透過你來到去達成實現神對你生命的呼召，是必須要揀選人來到去成全祂的旨意。因此這種內在的加力包含了什麼呢？包含了聖靈要將祂屬靈的恩賜給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因此我們如果沒有去發現和實現神給我們的生命呼召，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完全成全神對我們的計劃。如果我們又沒有辦法發現和去培養神給我們的屬靈恩賜的話，那我們就不會明白神對我們生命的呼召。因為每一個聖恩賜的賜下，都是為了要服侍耶穌基督的身體。這個就是聖經所說的，在哥林多前書的十二章第七節說，聖靈顯現在各人的身上，目的是什麼呢？是要使人得著益處。所以接著屬靈的恩賜，我們才能夠使到基督的身體受益，這樣神 就可以完成去对世界的目的，完成去将你带到这个世界来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涉及到我们生命的呼召。所以我再说，我们基督徒一生人最大的发言，就是去寻求和实现神对你生命的呼召。那怎样找到去实现神对我生命的呼召呢？就是要去发现神给你的礼物是什么。这里一共有三种属灵恩赐的类别，第一种就是主导性的恩赐，另外就是侍奉性的恩赐，最后一个是彰显性的恩赐。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主导你一生的属灵恩赐，使到你有能力去做神的工。那就看你怎样来到去运用，会不会滥用，会不会误用。你只能够有一个主导性的恩赐，你不可能有几个主导性的恩赐，这样你才需要人家。如果你有了七个主导性的恩赐，那你就真的不需要人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别人来到帮助我们行走天路，但是你和我可以拥有一个或者是超过一个的侍奉性恩赐。如果我们用运用得适当是对的话，那你就可以给你经历到有一个或者几个彰显性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从他主导性的一次来到看他的一生，懂得怎样去回应某一个处境，懂得怎样去回应某一个需要。人即使在相同的处境里面，都可能有七种不同的反应，就是跟七种不同的主导性的恩赐有关。如果我们不明白其他六个主导性的恩赐，那只是知道自己的恩赐，你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的张力。所以为什么要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他自己的主导性恩赐，还有他明白人家的主导性恩赐是几咁重要？因为人的关系越是靠近，越是亲密，那彼此就越是需要去认识对方主导性的恩赐。今天人世间最紧张的关系是哪一种关系呢？你说呢？今天人世间最紧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今天婚姻夫妻之间爆发冲突，就是因为对这一种的知识无知，对主动性的恩赐的知识缺乏了解。你想想，如果有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和一个充满怜悯恩赐的人结了婚，但是他们彼此都不明白彼此的恩赐，那这些恩赐一融起来的时候，就会带来反效果。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需要和被了解的需要。为了这个缘故，我要跟各位来到看圣经怎样去解释属灵的恩赐。这七个主导性的恩赐，我只是详细去举出先知的恩赐比较详细一点，其他就没有举了，因为时间不容许。第一个我们先来到看是指出对或者是错的，就是先知这个角色。这个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次出现的主导性恩赐，就是在第六节。他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如果是做先知传道的恩赐，那就照着信心的程度去用去。这个我是用了标准译本，比较清楚一点，是讲先知讲道，不是那些国法预言，在那里预言几时会世界大战。今天这个第一份被列出的先知的名单，这个恩赐的名单，他就讲明了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重要性。因为凡是有这个恩赐的人，他立刻会感觉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 出現的任何錯誤或者是講大話。一旦他拆出某一個錯誤，他就覺得他有義務來到去揭發他。誰能夠代表有這種恩賜的人呢？就是彼得。你看看亞拿尼亞和他的太太撒菲拉企圖要向教會隱瞞有關奉獻金錢的事，彼得怎樣跟他說呢？彼得跟他說，亞拿尼亞，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使你欺騙聖靈呢？彼得就是有這個恩賜，他能夠拆得到出來，好像有個 S 光機一樣。同樣還有西門都是這樣，他企圖呢想用自己的利益買低神聖靈的能力。彼得就跟他說，你和你的錢一起去死吧，因為你以為可以用錢買神的恩賜，你在神的面前什麼心術不正，你不用旨意在我們的時空上有份。所以你看神當年揀選一個有這種恩賜的人，作為初期教會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是很重要的。因為神要要求信徒個個都要活出一個聖潔的生命，這個就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敬虔的動機，還有凡事都要透明。什麼時候教會如果要想降低標準，要跟世俗妥協的話，那教會裡面有這些先知恩賜的人，他就一定會起身來到反對。如果反對沒效，通常他們都會離開教會去另外一間，反正新加坡地鐵那麼發達。如果他看到教會是妥協的，他們反對沒有效就一定會走，因為他有先知恩賜。現在我就從各位來看先知恩賜他的特徵是什麼，還有他怎樣會被濫用，怎樣會被誤用。首先他的特徵是需要表達自己，他很喜歡說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並且很喜歡你們來到問他你有什麼看法，因為他很喜歡表達自己。但是他的濫用很多時候揭發了他不會挽回，他覺得這個不是我責任，我只是指出你的罪理，至於你怎樣那些不關我事了，之後你又交給勸勉者去幫你。還有他很快能夠看透人，正話咪講到西面咯，係即刻睇到佢心術不正。但係佢濫用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落做結論，佢淨係睇到一啲表面嘅問題，佢就忽略咗嗰個綜合嘅因素。有陣時都會做錯結論嘅，同埋佢對唔誠實好警覺嘅。但係佢濫用嘅時候咧，對罪人嘅反應係好嚴厲嘅，不宣情面嘅。同埋仲有啊，佢好切無公義噶。他沒辦法忍受不公義的事情發生的，如果他所住的那個國家是可以示威的話，他一定是那個召集人。但是他不容易赦免人的，另外他很容易公開自己承認他做錯什麼事。如果他做錯事，你不用逼他的，他自己會上台來向幾百人他說我錯了，因為他有先知的特徵。但是他的濫用是什麼呢？他定自己的罪，他不可以原諒自己，人家都原諒了他，但是他還是不原諒自己，這個就是先知的問題。還有他做什麼都全心全意的投入，但是呢做什麼都是琴琴青，很衝動，想都不想。另外呢，他的特徵是忠於真理，不是群眾，因為多數不一定是代表真理的嘛。但是他濫用的時候，凡是失敗的人，他就跟他一刀切，劃清界線，不會再來往。還有呢，這些人是甘心情願為預受逼迫的，即是如果那個環境帶來逼迫的話，他不會走的，他會去面對的。但是呢，他濫用的時候，在指責對方的時候是缺乏技巧的，即是不看時間的，不看場合的，所以有時會很 hurt 人的，很傷害人。還有啊，他講明真理的時候是非常之有說服力的，因為這個是先知的特色。但他往往是停留在一些很消極的事情上面。 这个就是先知，看看是不是你属于这一种。稍后我们就举例子。另外呢是讲满足需要，即是满足需要的人呢就是服侍者，因为他有特别的能力，看到那些要去完成的事，而且这些人都很主动去完成，不用等人吩咐的。每当他们被要求服侍的时候，他们都会成为 yes man， 会战 很容易就答应，但是呢很多时候答应了是超过他的能力所能够负上的责任，因为他们是 yes yes man， 什么都是可以的，以至于就很容易产生压力和焦虑。誰是服侍者最好的榜樣？就是提摩太，他服侍保罗，连保罗都为他做见证，因为没有人好像他这样一同真正关心你们的事，人家都是自己顾自己的事，都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提摩太不同。所以提摩太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特质，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但是答应了的事没办法完成任务的，所以保罗需要提醒他，哎，不要忘记在冬天的时候将我外套带回来给我啊。还有提摩太有胃病的问题，很可能说明了他是长期在压力之下，所以胃出了问题。教会通常呢很喜欢有服侍的人，教会里面如果是越多服侍者恩赐的人呢，牧师就真的开心得不得了。因为如果你想想，如果教会里面个个都先知，个个都是老师的话，个个都不肯服侍，那他就很头痛。但是很多时候教会一看到这些肯服侍的，就将他马上放在一个服领导者的地位，因为这些人肯出来做事了嘛。但是他们没有组织的能力，结果就经常发现他们没办法去完成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没办法做完所交代的事，就觉得很孤立，他就觉得人家都是旁观者，都不肯参与，就很灰心受挫。这个就是服侍的恩赐。第三个呢是搞清楚事实，就是什么恩赐呢？教师。教师很会，我要很积极去审核某个人所讲的事，确保他所讲的事是不是准确的。如果是意事实不符的话，他就一定呢跟对方讲出来。所以教师未将他听，将他所听到的用出来的时候，是一定是尽力去收集所有的事实。保罗见证比利亚的弟兄姊妹，确保保罗所教导的是否正确。他说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加人更加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 考察圣经。后面说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就是保罗所教导的。路加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代表教师，因为他所写的福音书比其他福音书来得更加长篇，长篇不一定是大论，因为你看他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讲到了，他要确保收集到的资料是很准确的，更加不要忘记路加都是一位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他所受到的训练是什么？凡事都要要求准确。另外呢就是鼓励成长的恩赐，鼓励成长的恩赐呢就是劝勉者。作为一个劝勉者，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要跟信徒解释属灵上怎样成熟，怎样成长，去陪那些遭遇问题的信徒一起走过，一起渡过那些困难，并且可以能够跟他们解释，如果你是用喜乐的灵和感恩的灵来到去回应你所遇见的考验或者是试炼，怎样会带给你在属灵上的成长，就是劝勉者的角色。那谁是这个劝勉者的代表呢？当然是保罗，因为他解释他自己的生命目标在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29节，他说用各样智慧劝诫，就是劝勉者，教导众人，还要使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要软弱领辱迦南迫害，困苦为喜乐，是因为当我发现我经过了这些遭遇之后，基督的能力就会复给我，而 以及我咩时候喺自己里面软弱，我喺基督入边就会刚强。佢能够以佢自己嘅经历去帮助嗰啲遭遇试炼嘅人，劝佢哋喺能够属灵上成长同埋成熟。另外咧，就系大五提供帮助，提供帮助嘅人就系施予者，真正施舍嘅人，去满足一般人所忽略到嘅需要。因此，佢唔系净系识得同人筹款。他要讓人知道我所給的動機，不是要讓人注意到我有這個恩賜，不是個個都來找我。他能夠看見那些所謂人看不到的資源，他能夠找到，他給的東西都是高品質的東西，不是那些家裡不用用的，那些大掃除的，順便丟的，不是的。他給的東西，他要知道人家有沒有好好去利用，他會激勵人哋一齊嚟到去參與去俾，並且佢要確保佢所俾嘅係咪人哋所需要嘅？邊個係呢個人呢、這個恩賜嘅代表呢？當然就係馬太。馬太彰顯咗呢個施舍嘅恩賜，因為耶穌呼召佢作為主嘅門徒嘅時候，佢本來就係一個税吏。馬太喺佢嘅福音書入邊講到提到金錢嘅事係多過其他福音書嘅記載嘅。並且他還講到這個記載，在父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即是在暗中施捨這個經文，是記載在馬太福音裡面。所以耶穌基督就接著一個窮寡婦的奉獻，提出一個施捨真正的本質。他說這個窮寡婦掉下去的錢，掉下奉獻箱的錢，比人家所投的更加多，因為人家都是將剩的拿出來嘛，因為他大把錢嘛。但是這個不是，他棺材本都拿了出來，所以比人家投的是更加多。你就看見慷慨不是看一個人奉獻多少，是看一個人還剩下多少。第六個就是分配任務了，分配任務就是治理者。治理者能够看见他所委任的事的那个重要的任务，他能够预先看见他被托付的事能够完成应该有什么步骤，他都能够列得出来。他愿意承担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很可能有考验和难阻有困难，但是是一鼓作气顽强到底，直到任务完成。他都应期待人家都用这种心态殷勤来到同佢一齐完成任务。咁边个系呢个恩赐嘅代表呢？咁啊，就系尼希米。尼希米系一个好杰出嘅组织管理者 （ruler organizer）。如果你用英文嚟读嘅话，就系你去买嘢，因为佢识得去分配人嚟做嘢。佢做咗一样人睇起嚟唔可能完成嘅任务，就系建造耶路撒冷嘅城墙。咁庞大嘅任务，佢就去委任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组去负责某一个城墙嘅部分。佢对敌人系站稳佢嘅立场，并且仲能够解决内部嘅纷争嘅问题。呢、这个任务竟然喺52日就完成啊！咁庞大嘅任务啊，净系用咗52日，连受敌听见之后都感觉到羞愧，都承认这个工程是靠着他们的神帮助完成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彰显怜悯。怜悯当然就是怜悯者的恩赐。怜悯人的人会激励人类去抚平人家的伤痛，并且能够给人安慰，给人怜悯。他们是实践这个诫命，就是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这个恩赐对施害者是他们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对，如果听到有谁害了谁，他对那些 做恶事的人的反应是很强烈的，恨之不得可以帮他报仇。但是相比这个恩赐的另外一面呢，就是 exhorter， 就是劝勉者。劝勉者呢，是鼓励人在受伤的这件事里面能够成长，但是怜悯者不会去陪你喊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哪个是这个恩赐的代表者？当然是约翰，因为他所写的福音书书信，他的主题就是信徒要彼此相爱，好像基督爱我们那样。所以他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嘛，我们都应当为弟兄舍命嘛。凡是看见世上 弟兄缺乏嘅、窮乏嘅，但你硬着心就唔理佢喎，你點能夠講你心裏邊入邊仲有神嘅愛？所以你睇過七個主導性嘅恩賜，每一個人只係得一個嘅啫，你唔可能有兩個噶。Please， 如果你如果具備咗七個喺你身上嘅話，咁你真係超人啊！咁啊真係你一個人做曬啦，我哋個個走得噶啦。咁啊，而家我哋睇一睇每一個屬靈恩賜嘅基本動機。即是話，如果我哋去假象，如果屋企入邊有一個人唔小心，好似話呢個小朋友啊，將台上嘅蛋糕跌咗落下，咁啊，在場有七個唔同主導性恩賜嘅人都在場，好可能同一個處境有七個唔同嘅反應喎。但係點解佢哋有唔同嘅反應咧？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動機。第一個就係、是、你睇下仔，你睇仔，你就係咁唔小心啦，你唔小心就會咁樣啦。嗱，呢個動機係咩咧？你糾正嗰個問題。咁啊，呢個人當然就係先知咯，唔使講。咁啊，但係你有一個就話：，唉，唔緊要啦，我幫你執咗佢就得㗎啦。咁啊，佢個動機係要滿足一個需要㗎嘛。咁呢個人當然就係服侍啦，係嘛？另外一個就話：，唉，唔係喎，佢跌落嚟係因為嗰個台唔 balance， 某一邊又太重啊，重心不穩啊。咁啊，呢個佢係想發掘佢嗰個發生嘅原因係乜嘢嘛？當然呢個就係教導者咯。但係另外一個就話：，誒唔緊要啦，下一次點心同埋晚餐就一齊上，咁就 balance 咗啦，係嘛？咁啊，佢就避免未來重蹈覆轍啊嘛。咁呢個就係勸化者啦。另外一個就話乜嘢咧？啊，唔使啊激心嘅喎，唔使難過，因為任何人都會遭遇到嘅喎。佢就要減輕嗰個人嘅軍迫感啊，呢個人就係憐憫者啦。另外一個就講咩咧？啊，唔緊要嘅，我再買多一份啦。啊，所以對於需要嘅話，佢係俾實質嘅幫助，唔係得把口講嘅啫嘛。我有行動嘅喎，呢個就係施捨啦。另外一個就講：，誒 ，Jim 啊，你將套個掃把攞過嚟啊，同埋阿叔行啊，你又將佢執起嚟啊，仲有萬利啊，你幫我啊，再整多個點心。咁呢個係要去達成人喺當前嘅目標。呢、這個人就係自利者。所以你睇喺同一個處境入邊，都有七種唔同嘅反應。點解咧？因為神俾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主導性恩賜啊嘛。跟住你會明白最後。你喺明白呢喺以下嘅情況入邊咧，唔同恩賜嘅人咧，又會有唔同嘅反應嘅。嗱，而家我要假設牧師話要去醫院探病嘅，咁啊係叫咗七個人同佢一齊去。呢七個人有唔同主動性嘅恩賜，就一齊去到中央醫院探病人。啊，可能就係探阿恩老師咁啊，假設啦嚇。咁而家你就去想像一下佢哋嘅談話內容係乜嘢啦。首先第一個就話乜嘢咧？佢話啊，恩老師呢啲係一啲心意啊嚇，咁啊今日遞上禮物啊，呢度係啲信件啊，仲有你屋企啲狗我幫你餵咗噶啦，花淋咗噶啦，呢碗啊洗咗噶啦。嗱，佢有呢個反應係因為一個服侍，好中意服侍啊，啊使到嗰個住院嘅人都好安樂嚇啊，住耐啲都唔緊要係嘛。咁啊，另外咧有一個就話，哎。透過呢場病，神係咪真係要同你講你有咩罪未認啊？本來恩老師啊，天日就出院嘅，點知道聽咗呢個三個月後先出院啊？所以去探病啊，真係要同嗰啲有先知恩賜嘅人小心啲啊，小心你把口啦嚇、啊，即係你要揀時間場合講嘢啦，即係係嘛？另外一個咧就話乜嘢咧？佢話：針對你嘅病，我做咗啲研究喎。我諗我能夠同你解釋係點嘅一回事啊嚇。咁呢個就係教導者啊，佢真係做咗 research 啊嚇，啊俾你知道你唔會唔清唔楚得到咩病啊係嘛。另外一個就話咩？誒，你喺度所學到嘅，以後你會覺得點樣去幫助到別人咧？嗱，呢個就係勸化者啦，係嘛？另外一個就會講咩？誒，聽到你病嘅消息啊，聽到你住院，我真係好為你難過。誒，而家好啲嘛 ？OK 啊嘛？呢個就係憐憫者，佢會講呢啲説話，係因為佢喺身上係有呢個主導性嘅恩賜，係嘛？另外一個咧就講：，誒有冇錢啊？保險夠唔夠啊？唔夠，我幫你諗辦法啦。誒，呢個就係施捨者，佢有呢個恩賜，好自然佢即刻就諗到錢啦。另外一個咧，誒唔使擔心辦公室嘅事喎，我已經將你嗰啲工作分配咗俾其他四位同事，咁啊呢個就係自利者啦。你就化過度咧。在一個處境入邊，有七個唔同嘅反應，並且有七個唔同嘅動機。 試諗一下，如果你信咗主咁耐都唔知道自己嘅屬靈恩賜，你諗下你同你老婆、你同你啲仔女嘅關係會點咧？因為大家都係按著神俾佢主導性嘅恩賜嚟到去講話，嚟到去反應，嚟到去做決定噶嘛。如果你唔了解自己，又唔了解對方，當然就會有衝突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一定會很緊張，更加何況是建立基督的身體。親愛的弟兄姊妹，我沒辦法知道神給你的生命呼召是什麼，但是我可以幫你怎樣找到神對你生命的呼召，就是你一定要去發現明白神給你的主導性恩賜是什麼。我們一起低頭祈禱。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了我们人给不到的礼物，就是属灵恩赐。原来这些恩赐是给重生的基督徒来到去服侍建立基督的教会，更加是来到去改善帮助我们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求天父让我们早日能够找到并且实现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将弟兄姊妹交托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